一点我个人信耶稣的经过。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相信有神，我其实大小神明我都很相信。我那个，然后我们家呢，很多时候也都很多事情呢，也都要算命，然后要去问佛。所以呢，我还记得我大一暑假回老家的时候呢，我赫然发现我们全家，从我爸爸妈妈到我们兄弟姐妹都改名字了。然后我就有一个新名字，那我回学校了以后就跟同学宣布我的新名字。虽然我心里边很担心他们笑我迷信，可是呢我又更怕我不听算命先生的话会很倒霉，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以后就叫我这个新名字。好了，他们叫了我一年以后，我大二暑假回去发现我名字又被改了。原来呢，我爸爸他又认识另外一个算命先生，然后他觉得我改掉的那个名字不好，所以又改了一次。所以呢，我大学就总共就四年就用了三个名字。那其实不只是名字，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都需要去算命，或者是去拜拜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子不但花很多的钱，因为每一次看一次命就要花很多钱，然后而且在生活上也都处处受到辖制，要做什么呢都要先等一下，先去问问看，然后再来做这样。那我同学就跟我说，智慧啊，我觉得你很不像一个读书人这样子，什么事情都这么迷信这样子。那所以我自己心里面也觉得很苦，觉得说好像有再多的学问呢，还是就是不能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好像还是处处都需要受到辖制。那所以呢，就是心里面一直很渴望说，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就是说不需要这样子常常活在这个惧怕当中。后来我们家呢也是因为听了算命先生的话，然后去做了一些事情，结果就发生了一个变故，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悲剧。那个时候我们全家才开始发现很灰心。那刚好我阿姨那时候刚好送给我妈妈一些福音的录音带，那我妈妈她听了以后觉得内心很平安，觉得说听了很有道理，她就跟我说不如我们去改信耶稣吧。那我那个时候呢倒是不迷信的，我就说不行不行，这次我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才改。要改呢，就不能够再反悔了，不能老是这样改来改去，很不像话。又要被我同学笑我迷信。所以呢，我这次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好好的读圣经，想要来认识这位神，是谁。那结果我读了圣经以后呢，我就发现说，我在以前我的生活里面很多的困惑，还有那个很难处，我发现在圣经里面居然都有答案呢。我真是越读越惊奇，然后呢越惊奇我就越爱读，然后读到最后我真正发现说，这个才是真的创造我们宇宙的这个大主宰。他不但呢创造我，他还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怎么样去过日子才会过得好。我实在是觉得太好了，所以我就决定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跟我妈妈，我们真是觉得海阔天空，就觉得说我们终于找到真正的一个信仰了。我们不用再凡事去靠那种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来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有这一个伟大的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随时我们就可以来请问他，随时可以来敬拜他。所以呢那个我就深深的觉得说，回想以前实在真的是噩梦一场，觉得自己很愚昧。我就想起圣经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真是很感谢耶稣让我能够认识他。那亲爱的福音朋友，我也很盼望今天晚上你们也能够来认识我们这位神，他真的是很美好，我保证你们绝对不会后悔，只会后悔信得太晚了。感谢主。
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张陆家弟兄。张陆家弟兄他原来是学材料科学的，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后来他到德国去留学，德国留学，然后他就蒙主呼召，就决定出来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然后他现在就是来我们中间为我们讲。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张弟兄。
快休息好了。各位好朋友，各位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刚刚智慧姐妹告诉我们，她在大学里面四年改了三次名字。我倒是常常有人这样问我说，我这个名字是不是后来改的？那个我姓张，弓长张，叫陆家。陆家这个名字啊，很多人就很怀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听上去也不太像我们中国人用的名字，尤其很多人说你怎么不叫陆简或者陆晨，叫陆家。所以我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那要在这里告诉各位，这个名字是我从一出生就有的。我父母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用圣经里面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叫做陆家，把这个名字给了我。虽然如此，但是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我就非常的沮丧，不但沮丧，而且心里很害怕，因为担心这个名字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也确实是这样，当我看见我舅舅的结局就有点担心了。他叫约翰，哎呀，结果呢，这个我想各位都了解，在文革的时候他就遇到很大的麻烦，那些红卫兵小将就跑去不但抄家，而且就逼问他为什么要叫约翰。他们倒是不一定知道约翰从圣经里面来的，不过他们就知道说约翰这个名字是一个洋名，那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用洋名呢？所以就给他带来很大的难处，直到最后他不得不改一个名字，他改成志军，立志参军，总算让他过关了。我那时心里很害怕，我想这还了得，我这名字还排在我舅舅前面，各位如果看师父英，我还排在他前面，我说这个罪名就要罪加一等，更加严重。但是又有点暗自轻信，因为这个名字看上去还有一点点中国味道，一般人还不太注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认识耶稣，也不知道他是谁，不但这样，而且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埋怨。到后来常常别人问我实在推不过去了，我说大概就是多走点路的意思，叫陆家。感谢神啊，真的是好像智慧姐妹所讲的，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相信刚刚我们在这里唱的第一首诗歌《永恒的问答》，其实也是许多为我们心头一直在问的问题，好像一个一问一答一样。你会注意到，在你人生不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在那个阶段，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人生大概有两个阶段是一定会来思想关乎人生的意义、关乎人生的目的的这个问题。哪两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人刚刚进入到所谓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当人开始这个自我意识萌发的时候，也就是所谓进入 teenager 这个年龄的时候，突然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呈现，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突然他发现我不再是单单从我父母那里接受一些教导，或者从我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那里接受一些教导，他开始感觉说我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活呢？我前面的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做很多的梦，比如说我们会希望将来当工程师，将来当这个那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真的不敢告诉别人，不过那个时候偷偷有想过一个梦，就是希望将来当国家主席。现在想起来很荒唐，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居然有这种想法，好像开始你要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我这一生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成就。那渐渐的我们进入到这个比较所谓成熟期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忙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要想，渐渐的好像这些关乎我们生命根本的问题，我们既然发现找不到答案，我们就先把它放在一边，好像我们不再去想它了。但事实上不等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再感兴趣，或者这个问题对我们不再重要了。而心理学家说，当人进入到第二个年龄阶段的时候，特别是当人渐渐生命步入到他的晚年，步入到他的黄昏的时候，开始人又会这些问题出现，因为他知道他将要走完人生的道路，面对前面到底是什么呢？ 人是非常的不甘心让死亡给我们画一个句号的。不管愿不愿意，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是东方的或者西方的，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几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concern， 一个关怀，就是到底生命的终结是什么，人要往何处去，死亡真的就是背后什么都没有了吗？真的好像电灯关掉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过去这个辛劳的一生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人生的意义究竟就停留在这个有限的短暂的空间和时间当中结束了吗？还是有超越这后面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只是今天人的头脑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人一定会想啊，所以我们中国人 古代有一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话我们常常理解为以为是说一个人要结束他生命的时候他大概说话就柔和一点就客气一点，所以其言也善啊，大概不会那么凶恶。其实这个善这个词在中国的古语里面它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指说会比较的有哲理。换句话说，当人将要结束他生命的时候，他会比较的开始有一种哲学方式的思考，他会思想说 why 为什么呢？匆匆忙忙人生就过去了，匆匆忙忙人生就走完了，意义何在呢？我想盼望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两大人类所要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为谁而活，或者为何而活？第二个问题，靠谁而活，或者叫做如何来活？第一个问题是问 why 为什么我们要活，第二个问题是问 how 如何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生命的色彩，活出生命它本来的价值和意义。那答案从哪里来呢？这也是刚刚智慧姐妹在这里介绍的，也是我今天晚上特别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从神的话，从绝对的真理，从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而来。圣经这本千古奇书，大概世界上你从来找不到第二本书好像圣经这样子。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国内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也可以蛮自豪的，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记录，在全世界所有出版的书籍当中有一本书排名世界第二，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毛选，他曾经在那个一段时空里面发行了10亿册，那是一本不得了的书，大概世界上很少有人写出来的书可以跟他相比，到一个程度老少每个人手里拿一本我们都会背。而且但是第一本书是哪一本呢？就是我们的圣经。这本圣经每一年超过4亿册发行，你会吓一跳，到现在2000年过去了，新约圣经到现在2000年，旧约圣经到现在3500年了，没有改过一个字，没有说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再出，就是那么一本圣经，单单一年的发行量就差不多等于这个毛选在所有的时间里面所加起来的4亿册，2年半到3年就已经超过了毛选。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奇妙呢？这本书到底对人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短短的来看几节的圣经，就从这本圣经里面拿出来的。我请各位来看我们手边的周报啊，我们手边的那个节目单这个翻到上面有一页，上面标题写的为谁而活靠谁而活的，那里有几节的圣经啊，我们就从这里来思想到底我们为谁来活，到底生命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好，这段圣经是从耶稣的一个门徒，他叫做雅各，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2000年前就已经写出了这些经文。好吧，我请各位我们把它一起来念一下，如果你是念中文的我们就念中文啊，那么如果你是念英文的也可以就用英文来念。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好吗？从13节开始。好，预备来。嗨，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说，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特别是我读到第十三节的经文，我发现几乎2000年前人的想法跟现在的人的想法没有任何的差别。你会注意到那里说你们有话说，是上帝说，人类你们说的话，其实不管你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东方人西方人，其实你们的想法都差不多。首先你们觉得时间在你们的掌握当中，今天明天 tomorrow or today， 时间好像我们在掌管，今天明天我们来决定我们人生怎么来活，我们人生要干什么。好，所以时间我们来决定，还有什么我们决定呢？地点也我们决定。那里说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如果你看英文说 this or that city， 人类其实很聪明的，大概没有人愿意去修理地球，没有人愿意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们都愿意说到城里面去。所以现在这个 San Jose 这边听说华人是聚集的大概最密集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大城，因为我们发现城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城里面有很多的便利，城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所以你看人类2000年前人的想法跟今天也是一模一样，我们觉得时间我们可以决定，地点我们可以来决定，我们要去这个城或者那个城，还有什么我们来决定呢？生活的目标我们来决定。那你说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说我不是啊，我来读书的，我来这个探亲的。但是事实上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一个共同点，英文讲得很直接， carry on business， 我们来做一些生意，做一些买卖， and make money， 赚钱，难道不是吗？今天所谓一切向前看，今天世上没有一个人他愿意说这个我活着我不要赚钱，我就专门为人民服务，我就专门为三民主义献身，大概已经很少有这样的人。你看到2000年前其实人类时间可以过去2000年，但是我们人的想法非常的基本，非常的共同， make money， 赚钱。好，我们中国人据说是一个很讲情义的一个民族，过去我们读到那些徐志摩的诗啊，哎呀，我们心都颤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今天人家说简单了，改一个字就可以了，把情改成钱，问世间钱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make money， 赚钱，为自己得利，中文把它翻作得利。是的，也许你不再做生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看重我们的利益是什么，我们的利益不能受损害，我活着就是为我自己，我活着就是盼望我自己能够发达，我活着就是能够赚得多而又多，变成我们生活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我们以为这一切我们可以做，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甚至说人定胜天，好，一切靠自我奋斗。到现在我们常常在脑海里面我们有这些想法，因为我们觉得你看时间我们可以支配，你看地点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美国不是很难来吗？我们也来了。我这2年常常回国，他们告诉我说，陆家你从美国来不得了，你算一等的。我说什么叫一等？他说一等就漂洋过海啊，你漂洋过海都算一等啊，不管去美国加拿大啦欧洲，反正出洋都好的。我说二等呢？二等北京上海也不错。这样三等深圳珠海啦，也带个海啊。要是四等怎么办？四等西藏青海。我再问下去五等干脆跳海，没路子，不过也算有个海。你看人好像就我们觉得这个 人生你看，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有今天的成就，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达到今天的地步，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成为人上人，我们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成就。但是尽管如此，圣经说一句话跳脱不出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做买卖得利。到今天我们好像大梦初醒一样，过去喊了多少年的为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为三民主义，今天忽然醒过来，还是一句话又回到2000年以前。因为这是人类基本的一个共性，或者说一个没有上帝的，一个不知道真正人生意义、终极真理在哪里的，我们也只能这样活。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 choice， 我们没有任何的抉择，难道不是吗？但是问题是在上帝眼里，各位注意到这一节圣经的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是什么？一声叹息。不但上帝在那里叹息，其实今天人类也是一声叹息。多少白年老发白的，多少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当他回首他人生的时候，难道不是一声叹息吗？其实不单老人家叹息，今天多少无论是他在什么样年龄阶段，我们的叹息还少吗？因为在人生里面不但有多少的风暴，不但有多少的不测的风云，而最根本的是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一会儿换这个一会儿换那个呢？为什么变来变去呢？好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任世间多少变幻，但是欢笑岂能永久呢？谁能够留住欢笑呢？到底明天是什么呢？那种的叹息藏在我们的心头。叹息的人生，不但上帝看着叹息，我们人类老实说心头一个很重的一个问题是一声叹息。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记得大概去年的时候，我收到一个 email， 跟他们认识蛮久的一对夫妇朋友，他们住在你们这个地方，住在矽谷，住在硅谷，这个地方是号称这个美国的科技殿堂，也是特别我们华人特别心仪不已的一个地方。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里的这个经济的荣景体会的非常的透彻，当然还不要讲它有很好的气候啊，那么有很便利的交通环境，还有很好的学区等等。当然有一点我们不太敢提，就是房价太贵哈、哦。哎呀，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华人我们是很智慧的一个民族哈。我们说好地方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哈。我们当然要来这里了。但是那天我收到他的 email 哈。他在上面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我，他说我们这些华人工程师有一幅自画像，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幅像，他写了一首诗歌给我，我一看还挺押韵的，1到10。他说我们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害怕，二手旧车东奔西跑，刚来的时候开一个旧车到处找工作，30出头白发不少，年轻轻的都已经白了少年头，试吃小屋要价天高。他告诉我有一次那里有一个300尺的房子居然卖到58万，你都不能相信哈、哦！这么小一个房子跟人家一个 bedroom 一样，300尺卖到58万哈、哦，最高的记录。然后他说5彩屏幕键盘敲敲都做电脑的哈、哦，成天对那个屏幕，6神5主终日辛劳。还有更惨的，7系牛郎织女难找。哦黄金单身汉，找不到对象。哎呀，他说8万家当股票套牢，通通都买了股票，被套牢了。9点回家只想睡觉，加班加到9点，回家就想睡觉。10万头款房买不到，付了10万还买不到，当配。但没完呢，还有他说百事无成，上网瞎聊，跟你吐吐苦水。最后那个结论是什么？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哦、哎呀，我一看这整个是一个悲剧、哦、忙了半天，你看从1忙到10，最后他说千辛万苦虚无缥缈。真的，如果你只是想这就是人生，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一个不知道终极意义的人生，一个面对死亡颤抖不已的人生， 一个在地上在江湖里面好像打滚在滚滚红尘里面的一个人生，你为谁辛苦为谁忙不知道，千辛万苦虚无缥缈。我看到那个结论的时候心头非常的沉重，因为这几乎是我过去不认识上帝以前一个真实的写照，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忙来忙去跑来跑去，但是到底意义在哪里呢？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看那个三国志，三国演义，各位大概也一定读过那本中国文学名著，哇，里面好厉害啊，这个摇着羽毛扇的那个诸葛亮，还有那个这个少年英雄周瑜孙权关公这个张飞等等，打打杀杀，好像这些英雄人物。我知道后来我才注意到，原来这本书其实它的开篇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意思说你还不用读它的内容，其实如果你读的上来那个序言，它就告诉你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这本书总共描写什么。那个开篇词怎么写呀？大江滚滚东去，淘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个时候我没有注意，我光注意里面的故事情节，我光注意那些三国的英雄那些豪杰，但是其实这个作者说，你们看啊，大浪淘沙，这些英雄人物如今在哪里呢？只剩下青山依旧，夕阳几度红，人生的岁月老早就过去了。是那个周瑜吗？是那个张飞吗？是那个诸葛亮吗？人世间多少变幻，多少变幻，好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问欢乐有多永久呢？问你所看重的，你所抓牢的，你所依靠的，那些能带给你欢乐永久吗？那些能够真正帮助你走出人生的困境吗？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段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人类最大的两个悲剧就是两个不知道。我们人类有两个不知道，哪两个不知道呢？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这是第一个不知道。试问有谁知道明天？有谁掌握未来？有谁知道将来明天？但不要讲将来，就是明天会怎么样你不知道。我现在还常常回想我以前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那里上学，那么我记得那时候就很喜欢听那个其实不是听气象预报，听新闻，不过前面一定要听一段气象预报。后来我发现听预报跟没听预报差不太多，那个气象预报这样讲的，明天晴转多云，阴有时有雨，雨量小到中等，有时大雨，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放在里面。我发现听等于跟没听差不多，后来发现也只能这样，你说人怎么报呢？因为他明天到底怎么样他真不知道。现在美国科技那么发达，我常常出门，每次出门先上网找那个 CNN， 他有一个 weather， 有一个那个气候的那个网站，我就一打那个地方常常出错，他告诉我说明后天他一连五天那个气象预报常常是他说大雨下午倾盆大雨，就到那边艳阳天很好的天气。你看人类到今天科技所谓到了上了太空，但是呢其实我们人有太多的不知道，最基本的明天是什么不知道。刚刚四慧姊妹告诉我们，人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就想去知道，那找谁去问呢？就找算命的去问，好像他们知道明天，他们知道未来，哇，我们就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听见有一个人的见证，他其实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演艺界人士，叫做小百合，我想大概台湾来的朋友都知道，有大小百合，这两个人是歌唱都很有名的。那个小百合他自己做的见证，他的这个虽然已经很有名，这个在演艺界也是头角峥嵘，但是他人生觉得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想要孩子一直都没有孩子。那他们结婚了也好多年没有孩子，结果有几次好不容易怀孕了，结果又流产，很伤心。后来怎么办呢？人当然就难过，他就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一算，他说到底怎么回事啊？结果那个算命先生就跑到他家里来说，我给你看一看风水。 大概你们家风水出问题。跑到他们家来一看，一眼就看出问题。他说难怪你常常会流产，你看你们家，他们家是一个好像这种 townhouse 一样，上下两层啊，房间里面有一个楼梯到楼上去。他说你这个楼梯怎么可以放在中间呢？这一定出问题，你楼梯在中间好像漏斗一样，那孩子当然就流掉了。哇，这三不行。那个小百合很紧张，那时候他也不知道真神是谁。他说那怎么办？上面说简单了，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现在把楼梯改到旁边去，改到边上，这样保证你没事，保证你很快就怀孕。哇，他就信以为真啊，他说就改了。没想到这一改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啊，那个房子那个改中间那个楼梯几乎把那个二楼都拆了，他说把那个楼梯移到旁边了，移到旁边去了，改了 七改八改。你知道有人讲过一句话，如果你想一天不得安宁，你就请客吃饭，如果你想一年不得安宁，你就房子 remodel， 你就改房子好了，你想一生不得安宁，你就搞外遇好了。所以你看，他说真的改那个房子，真的一年不得安宁啊，一年不得安宁，改了那个楼梯，改完结果过了几年还是这样，哎呀，这个还是没有孩子，还是常常发生这个问题。他就那个后来他想说算了算了，既然没有孩子也就算了。然后他就开始为另外一件事担心，就是他的先生。他先生呢是考了这个律师啊，这个读的是法律啊，然后呢就。毕业以后就要考那个律师的执照，结果没想到一直去考啊考啊，考了好几次都没考过，那个执照没有拿到的话不能开业，那已经那么多投资，又念了法律，又学了那么多东西，就不能开业，怎么办呢？简单了，有人给他出主意，再找个算命先生。他说那次呢过了好几年又找了一个，没想到那个人就是刚好给他前面算命那个先生，那个人自己都忘记了又来了，他一看就认出了，哎呀，又是这老兄，这老兄算蛮有名的在台湾，所以别人给他介绍又是他来了。好，那个老兄来，他就说我的问题啊，我先生你看考执照老考不过，你看看有什么办法。那个先生来一看，问题简单啊，问题出在你们家楼梯。好，说的又是楼梯，怎么回事？他说你这楼梯怎么可以放边上？他说你要知道，你要考上这个执照，你要文曲星帮忙，那文曲星下凡的话他怎么愿意走旁边呢？他一定要从中间下来的，谁让你在楼梯放旁边呢？哎呀，他都不好意思说你当年叫我放旁边的，他也不点穿啊。他说那怎么办？简单的把它改回来。他说你现在改到中间，我保证你第二年你先生就考过。哇，他说这一下他不再上当了，这一下他醒过来了，搞半天的楼梯上改过去，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家里面鸡犬不宁，这个大工程现在又说改回来了。后来感谢主，他真正找到了这位真实的上帝，才突然发现原来掌管我们明天的，掌管整个宇宙的，如果你不找到那位真实的上帝，你在人的里面，你在人的智慧里面，你在依靠人的学问里面，你在人自己的聪明里面，你想要去寻找那个算命先生，不过也是人啊。普天之下，在人当中有谁能够知道明天的？没有人。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好像划定一个界限，因为你是人，所以你不能知道明天。今天很多做了基督徒，我们心里才感恩啊。以前我们老慌说，哎呀，不知道明天，这不太好，上帝你让我们知道多好啊，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用忧愁了。我告诉各位，现在幸亏我们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明天，你其实今天都活不下去，真的，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知道说，哎呀，过几年你会得一个 cancer， 你怎么办呢？你现在这个根本就心慌慌的，这个不要说，如果有些医生给你诊断出来你过几年有，真的，我就碰到上个礼拜我在洛杉矶北边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聚会，在那里分享，有个人过来跟我讲，哎呀，他说他也是从上海来的，他有个朋友他说以前是这个上海网球队的那个身体非常健壮结果他说有一次其实本来不需要去做检查，刚好他有认识一个医生的朋友，那个朋友很好心，哎，说我跟你认识，走个后门，你不用交钱，我给你免费做个检查。好，结果就这么做一个检查，后来告诉他说，哎呀，不太妙，老兄啊，你好像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这个 cancer 的那个前列腺那个癌，那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太严重的 结果那老兄他说回家就完了，吓得不得了，哎呀，结果半年以后就死了。那个朋友告诉我说，我这个朋友是活活被吓死的，他如果不去看医生呢，其实也没那么严重。结果就去看的医生，他心理负担很重，他想说我这么健壮一个人，我这么厉害一个人，怎么说得了这个问题呢，得了这个毛病。就这样半年不到就过世了。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在世界上，在日光之下，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生的日子是又短又苦又少。你不相信吗？其实真的是这样。曾经有人在英国做过一个调查，那英国一般来讲，我们的概念里面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社会哈，工业也算比较发达，至少这不算第一世界，也算第二世界哈。但是他们在那里调查以后，发现70%的英国人这样讲。那个调查的内容就是，请问你对你过去的人生，从你有记忆开始直到如今，无论你的年龄多大，你对你过去的人生的日子，满意的、高兴的、快乐的，跟不满意的、伤心的、难过的、失望的，这两个日子大概你粗略的划分一下比例是怎么样啊？有社会学家很感兴趣啊，他们就做这个调查，结果出来是怎么样呢？普遍来讲，平均的这些英国人，他们说，我们发现过去的日子大概70%是不开心的，是灰暗的，是忧郁的，大概让我们人生觉得兴奋的、高兴的日子占了不到30%。你想想看，人生的日子难道不是这样吗？又苦又短又少。我们今天都了解一件事，你在这些成就的背后需要付出多少的心血。大概没有人真正说我很愿意读书，我就喜欢考试，我就喜欢那个，我每个人都一进学校就巴不得赶快毕业，觉得那个真是一个煎熬啊，熬着10年寒窗苦，然后发现啊，到后来不行，还在读书啊。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大概真正心里面对老板很感激的，都是说哎呀，这个他给我的工资也不太够，他要我对我的要求还蛮高的，心里面老盼望自己有一天也当了老板。但是你当了老板以后，又有很多人对你很不满意，因为你可能就故伎重演，可能你比你的老板更坏也说不定。哎，事实上我们人生在这个背后，在所谓这个滚滚的红尘里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第一个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不知道。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呢？那你接下来告诉我们 What is your life?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不知道。或者说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这个 being, 这个真正的什么是生命，不知道。也许你说我知道啊，生命就是我人活着就是生命，有生命的就活着。那是我们一个没有上帝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人生里面我们所能看见的，其实这叫做生命的现象，而不叫做生命的本质。到底生命是什么？你一定注意到，人为什么会要问 why, 问意义。我常常在想，你大概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群猫在那里开会，说哎呀奇怪，我们猫生干嘛？猫活着就我们抓到老鼠就算了吗？为什么要活着一个猫生？猫不会问。大概地上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任何一种被造之物它会问。人要问，其实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生命是什么，到底我们这个 being 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意义，我们不需要问哪里去找意义。如果没有人生终极的目标，我们不需要问人为什么要活。很多的所谓存在主义，很多的所谓现实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他们说我思故我在，我存在就是存在，也不知道问为什么了。所以他们的人生哲学一定就变成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就是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没有办法，就让自己进入到那个所谓一个浮浅的那个层次。其实我们人类也知道，如果人活着单单吃喝拉撒睡，那不跟动物一样吗？我们人其实是很不甘心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浮浅的人生。但是有路吗？日光之下人类找不到出路。你在所有其他的宗教，你在所有其他的哲学，你在所有其他的所谓人类的理想、人类的主义里面，你去找， 中国人算是一个非常愿意寻找的民族，我们上下寻找5000年，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如今的一个社会。我相信大陆、台湾、香港，我们看见的就是完全人变得越来越虚浮，人变得越来越浮躁，人变得越来越这个所谓公共利益道德水准越来越下降，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为什么？因为人找了5000年，我们说我们的祖宗都没找到，我们凭什么能找到呢？到后来我们就说，那一切就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我有些朋友他们最近来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陆家，我们从台湾来的，台北听说有一个餐厅很出名。我说叫什么餐厅？叫雅宴餐厅。我不知道你们台湾来的朋友有没有去过。我说那餐厅什么特点？他说那个特点你不知道，门口大排长龙，吃牛肉太好吃，哎，那烤牛排真好吃。我说烤牛排美国更出名啊。我说你们总统到美国来都跑到德州去吃牛排，哦，哎呀，他说你不知道那个牛啊，从日本进口的，据说那个牛是喝啤酒长大的，而且还经过多番的人工按摩，哦，他说你仔细看那牛肉上面都有人手指印还在上面，哦，这样啊。是，我说哦这么厉害。他说你不知道大排长龙了，还不便宜。我说一克多少钱？一克8000多新台币。哦，我说这么贵啊？我说200多块钱。我说这咬一口20几块美金没了。哎，他说你不知道了，这牛肉太好吃，入口即化。我说入口即化，我2块钱一克冰淇淋也是入口即化。大排长龙也是一样。我前不久去了西安那边啊，他们告诉我说不得了，我有8个人去吃饭，一桌吃掉40几万人民币啊！哎呀，那个一道道是豪华的，还要叫他们上面放这样的调料，做成这样的形状。我常常在想，当人找不到一个终极意义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只能变成一个虚浮的人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反正早晚都是一死，反正我们逃脱不了。那今天我有点权，今天我有点钱，今天我有机会，我就放纵一下吧。今天我就想干嘛就干嘛吧，反正这个人生也不必去问了。其实各位，在这个背后，人生有多少的苦闷呢？我又看见另外一个调查，这份调查是在上海做的，上海大概常住人口1300万到1400万人口。其中120万的人，那个调查告诉我们有很严重的心理的疾病，心理的问题。吓我一跳，哎呀，我说我也算其中一份子啊。这个120万差不多就等于1/8到1/9啊，这个1/10啊，将近1/10，常住人口里面将近1/10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啊。我本来想说大概心理问题就是那些下岗的啦，没有工作的啦，结果一看不是哦。那个调查说其中80%是所谓白领阶层，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工资很高的，收入不错的，住房有自己房子，很多有自己私家车的，这些人里面80%有严重的心理的疾病。所以到后来上海干脆开通一条心理热线，这在中国大陆算蛮新鲜的事情。以前我们从来，我们是彻底讲唯物主义的，一讲到心理就是小资产阶级，这唯心主义。后来总算拨乱反正，现在总算承认人其实除了物质还有心理活动。那么所以他就开了一条热线叫心理咨询热线。结果后来这条热线据说开了不久就关掉了。为什么？那个接线员说不行，我接到手软，每3分钟接来一个电话，哎呀太多电话一下打进来。他说24小时热线了，到后来说每人只能给你3分钟，因为如果你讲太长别人打不进来了，3分钟一个电话。我在想你3分钟解决什么问题？是一个 hello goodbye 就3分钟过去了。你看见人是真正活在欢乐当中呢，还是在苦难当中呢？外表看不出来，我们总觉得我们有衣有食，我们有房子，我们有成就，我们有学位，殊不知我们内心的痛苦，内心的状况。所以这里圣经上说两个不知道，明天不知道，所以人不是神。生命的本质不知道，因为人不认识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悲剧吗？所以有一个英国的一个文学大师叫萧伯纳，这个人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 很有才华的一个文学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说人生两大悲剧，第一大悲剧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成为人的悲剧。多少人说，哎呀，我的梦想没有实现，我的理想还达不到。但是他说人类的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呢？你想要的得到了。我开始还不理解，我是什么意思啊，后来才体会过来，难道不是吗？我们没有绿卡的时候偏偏想说你绿卡有一天我拿到，我结果没想到绿卡拿到以后发现你烦恼还是一大堆。你说我如果学位没拿到，我拿到学位就好了，苦出头了。现在拿到学位有的更惨，一个博士学位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还不太好找工作。有些人说还是硕士学位还比较容易，还在那个 resume 上面写我什么某某大学什么博士，人家一看都吓一跳，你这博士我付你多少工资啊，干脆不要，我要一个大学毕业就可以。你看人类就是这样，不但这样，更多的人发现你想要的你得到了，但是接下来你的愁苦也增加。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永无止境那种的追求，永无止境的那种饥渴，不是这些所谓物质的世界上的文学的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原来人里面还有一些最基本的根本的需要，人要问我为什么要活呢？我这一生活在这里到底意义是什么呢？这些的肯慎，这些的终极的关怀，我们人类必须面对。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陷入一个叹息，我们就陷入到一个什么状况呢？你看接下来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个话我相信多少年长的非常能够认同。人生像云雾什么意思？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看这个人生看不清楚，不单单知道人生的短处，同时也知道人生好像我们雾里看花一样。到底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穷自己一生，很多所谓有骨气的、有志向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我不是动物，我不是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我活在地上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真正的目标呢？但是常常迷失在这个当中，好像雾里看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像云雾一样，你在日光之下你怎么看得清呢？因为单单用人有限的智慧，你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所以智慧姐妹刚刚也提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想要真明白人生的意义吗？你想要真正看透看清人生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你一定要先找到那个智慧的源头。如果你没有找到它，你的人生还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我现在到国内，现在国内流行很多顺口溜啊，这顺口溜常常表明一个社会现象啊。我到那边，别人见到我，入家，很多人都跟我讲到这个离婚的问题，他们很多人都离婚了。哎，我说你们怎么都离婚呢？这好好的婚姻啊，你们就这样随便放弃？那些说，我们现在流行这个结婚叫犯错误，或者结婚犯错啊，错误离婚，离婚叫觉悟。现在总算看清人生了，哎呀，好像围城一样，以前看不清人生，老觉得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幸福，现在发现不对哈，两只老虎在一座山上，那不打起来才怪哈，所以很快我们就各奔东西啊。现在我们快乐单身汉，享受人生哈。他们说觉，他们说离婚叫觉悟哈，我说不结婚了，再婚了，有些人又再婚，他再婚这叫执迷不悟，不结婚，不结婚才叫大彻大悟。你看，以为看清人生，真的吗？真的看清人生了吗？多少的问题出来，雾里看花，不知道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你打开媒体，打开报纸，打开电视，一大堆的社会的问题，凶杀、暴力、乱伦、家庭的问题、人际的关系、社会的问题、刑事犯罪的问题，层出不穷，自杀率居高不下。刚刚我在这个新闻里面看见，台湾每一天九个人自杀，中国大陆在14岁到35岁这个年龄层里面 青年人当中自杀率是死亡的第一个原因，每年差不多300,000人自杀，这还不包括那些自杀未遂的，大概有将近250,000人是自杀未遂，其实那个更痛苦，死还没死成，结果弄了终身残疾，有的就弄到后来家破人亡，这样的一个人生，雾里看花。云雾般的人生也形容什么呢？人生的短暂，人生是何等短暂，很快过去，那里说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真的我常常在想，我记得有我38岁生日在美国过的，那么我都忘记生日，一天刚好一群朋友他们来敲门，晚上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我一打开门，哇，他们拿一个蛋糕点着蜡烛哎，我们给你过生日唱的歌哎呀，就在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忽然心里一动，我就想到以前伟大领袖一句教导他说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忽然想，糟糕，我就过去38年在他老人家手里弹一下没了。不过也确实这样，我今天回想起来，过去的事情好像历历就在昨天一样，难道不是这样？你儿时的，你童年的，你少年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昨天的事情反而都忘了他们说人老了就是这样新鲜的事情忘得很快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老记得哎呀，这个我太太有时候提醒陆家你要注意，你可能进入中年痴呆了吓我一跳，我说这有那么严重吗？不过现在发现就是这样，当你的生命岁月过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快得不得了，或者是怀疑是不是地球越长越快了，这日子怎么越过越快呢？没做出什么名堂，越来越快。那你说，因为你们的生命，一个日光之下的生命，好像云雾一样，看不清楚，但是却发现生命所剩无几，越来越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叹息的人生，云雾般的人生，又苦又少又短的人生，雾里看花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难怪要叹息，这样的人生难怪要沉重。但是各位，福音在这里出现了，第15节怎么说呢？什么叫福音？ Good news，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你们只当说，英文把它翻作 instead， 换句话说，你们的人生要有一个 instead 的人生，你们的人生不再能够走在过去的轨迹里面的人生，换成另外一个角度 instead， 换成另外一个方向 instead， 你们只应当说，世上你们人类本来只当说，那里出现一个词叫做主 the Lord， 大写的 Lord， 这个 Lord 不再是你老公司的老板，不再是你生命里面很看重的某一个人，不再是你自己，这个 Lord 是大写的 Lord， 是谁呢？耶稣基督。你们只应当说，主耶稣基督，他如果愿意，我才可以活，我也才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原来人生的 being 跟人生的 doing 是离不开这个 the Lord， 离不开这个大写的上帝，大写的主宰。如果离开了他，人生就变成 vanished， 人生就变成虚无缥缈，人生就变成毫无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除非在基督里，你才能够真正得回你的价值，你才能够真正找到真实的意义。那些经文就这么简单，主若愿意，你今天活着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是因为他愿意，你今天听见了福音是因为他愿意，你有明天的日子可以活是因为他愿意，你能够做这个或做那个是因为他愿意。 He is willing， 他愿意。这位主，你从这里就看见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父亲愿意他的儿女得到一切的好处，他愿意。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不愿意他的儿女真正享福呢？他愿意。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这位愿意的上帝，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他甘愿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为你我流出他的宝血，他愿意 用他的死来买赎我们的生命，他愿意我们人人相信他以至于得救，他愿意没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是沉沦的，他愿意，他愿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住在靠近 UCLA 旁边啊 ，UCLA 这个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在那里当牧师，我也常常去到那个 UCLA 的这个医学院的医院里面去探望一些病人。多少次我看见人怎么样走完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多少次在那些身上插满管子的完全不能行动的人面前，我突然想到我能够行走，我能够用筷子吃饭，我能够说话，乃是上帝愿意。我们常常活在恩典里面，我们体会不到这份恩典，我们把这些看为理所当然，什么上帝愿意，是我愿意，是我自己可靠，是我自己有本事，是我自己有机会，我有才干。这里说错了，你们只应当说 instead， 其实你们只应当说是因为主愿意。这位宇宙的主，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这位生命的主，他创造你我的生命，这位养育我们的主，他用阳光、雨露、空气养育我们。我请问你，再大的权利，你再多的金钱，你可以不呼吸吗？你不能。如果上帝跟你说空气不要太贵，就是一个刀了，一个美元给你算一粒生，你大概很快就破产。他白白供应我们空气呼吸，他让阳光白白照在我们身上，他让雨露滋润万物生长，而我们却说没有上帝，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就应该活着，我就应该有这些机会，我就可以这样。直到有一天，忽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生命何等脆弱。我还记得1996年11月10号那个日子，那一天我从这个 UCLA 这边开一个车要到洛杉矶北边啊，那边有一个北岭大学，我要到那里去传福音。那个车子刚刚上了高速公路，忽然后面有一个车很快就冲过来啊，他本来在另外一个线道，很快就转到我的线道，就冲我就撞过来啊。我在后视镜一看，哎呀，来不及了，马上就赶快把那个方向盘往旁边一打啊，就闪过去啊，他的车就贴着我就开过去了。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的车很快就失控了哈，因为防打得太猛了，一猛以后我的车就拐来拐去转几圈，就忽然啊，我的车就翻下去了。刚好那高速公路也真巧，它就那么很大概一个车子距离宽了一个豁口啊，那里没有栏杆啊，我的车就出去了啊，一出去才感觉就像坐了云霄飞车一样哈，它那个高速公路是跟对面三层楼的楼房是一样平的，我的车就出去以后就打一个转，然后就撞下去哈。就一头就栽到那个三层楼那么高的地底下去，那个车就立在那里，我这个头就整个把前面那个挡风玻璃全部撞碎了，还好还系着安全带，所以人算是没有死。那个车就扭曲变形，简直是惨不忍睹，怎么办，出都出不来，那个门都压扁了。后来好不容易人家帮忙，我把那个爬到后座，还不能太用力，用力那个车会倒下来，我还保持平衡，把那个后面那个车门推开，我发现我人好像从坦克车里出来一样，那个门翻到上面去了，爬出来以后，刚爬到一半啊，我想起来其实人都已经快爬出来，我想说哎，不行，我得回去，我的包还在里面，我的驾照在里面，我钱包在里面，我得去拿啊。刚要爬回去，忽然里面有一个感动，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我们看为宝贵的这些物质的这些环境的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但是在当你跟生命，当你跟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突然意识到，如果你没有生命，这一切对你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没有意义。更妙的是，那后来警察在上面，他们本来在追那个车，我后来才知道那个车因为是酒醉驾驶，被警察发现叫他停，他不停，乱开，差点还撞了我的车。结果呢，警察后来一看我的车下去了，警察也不追了，还有辆警车停在那里，然后叫了救护车啊什么，他们也下不来，一看我在底下，
后来我也出不去，旁边有一个它是那个铁丝网，旁边是一个铁道哈。我记得那个时候陈立弟兄好像也在那个教会哈，那么他现在也住在湾区哈，好像今天晚上我听说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哈。那个结果呢，我爬不过去哈。后来慢慢的我还是要爬到上面去啊，他那个很陡一个坡哈，我要爬上去啊，好不容易爬到上面了，我看着我说时间太赶了，那个那边那个福音聚会要开始了，哎呀怎么办，我找到警察第一件事情我说帮个忙，警察说干嘛，我说你送我去教会哈，他说去教会干嘛，我本来想跟他说开布道会啊什么，后来想说也不必解释了，我说我去教会敬拜上帝 worship the Lord， 他说你在这里 worship Lord， 他说你就在这里敬拜吧，他说你要知道这是一个 miracle， 你从这个三层楼那么高下去，我们想说你必死无疑，没想到你自己爬出来还爬上来了。他说你在这里敬拜上帝，因为上帝给你一个生命，真的那个事情到现在印象何其深，我们的生命真脆弱，我们不过不知道，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们好像很厉害，我们不得了，我们工程师，我们是专家，我们是博士，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请注意啊，人生两大你不知道，你就是读了博士你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第二个生命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What is life， 你不知道，从哪里去知道呢，你除非 instead 你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因为这位主他创造生命，他创造宇宙，他也赋予生命意义。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也许明天我会多讲一点。简单来讲，人生的真正的意义，从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章三节，就短短几节经文里面把人生三大意义讲出来。那你提到人生的三大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神圣的传递。人在时间在空间里面，当你生儿育女的时候，那是一个传递，你把带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类再传下去，在时间的范畴里面传，所以创世纪那里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他提到遍满全地的时候，是指到人在带有形象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类在普天之下在各处来传扬来传递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有些人可能没有孩子，没有关系，你今天在美国，你或者有一天到了中国，或者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活出一个真正人的样式，因为你活出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生第一个意义是神圣的传递 Divine， 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传递。第二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圣的工作。那你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类为的是让人类去管理看守修理神所造的宇宙，换句话说工作是神圣的。我们今天常常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工作是神圣的，我们觉得工作不过是我糊口的一个工具，或者我要生存好我就要工作，我要赚钱我要工作，所以我们人人常常想说我有一天百万富翁了我就可以不工作了，我就可以享受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那里有个福音聚会，我去邀请一个老人家哈，他从广州来的那个老人家哈，他基本上是讲广东话哈，也会听一点国语哈。我去邀请他，我说老人家，今天晚上有个聚会，你来啊？他说我没车，我说没关系，我来接你啊。哎，他说我要做工啊，我要做工啊，他在帮人家做 babysitter 哈，他在帮人家带孩子，我要做工啊哈。那我说晚上你跟人家商量一下，他们父母都回来了，没关系啊。我说你今天晚上就去听听福音吧。他说我要做工，我说你做工会干嘛？他说做工会洗饭啊，吃饭啊，做工洗饭啊。我说你要吃饭啊，洗饭，洗饭为什么？洗饭做工啊。我再问他做工，做工洗饭，洗饭做工啊。连问他几次，后来他一想，哎，也怪啊，我这人生怎么就是洗饭就做工，做工就洗饭啊。后来他说他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他说我来听啊，我来听福音啊。那天晚上他请假来了，感谢神，那天他真正得着了救恩。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工作的神圣性，事实上在地上的工作不是分贵贱，在上帝眼里，当你真正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当你真正尽忠去看守管理这个神所造的自然， 不是去掠夺，不是去贪婪，不是去破坏，乃是尽职的代替上帝来管理看守这个自然。这个变成人生活在地上一个 divine 的一个神圣的责任，神圣的意义是做工，是工作。第三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创世纪二章三节告诉我们，因为这位上帝是一个安息的上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类在地上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和责任，是神圣的安息。安息不等于休息，安息的意义更广泛。安息包含着人去亲近上帝，人去敬拜上帝，人跟上帝的沟通，跟上帝的交谈。我在七个多月以前得到我第一个孩子，我在这个小生命的成长里面真看见你。我有时候常常问自己，我说陆家，你现在有了一个孩子，我要请问这个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会说他也不会走路啊，他也不会，他反正就是成天张嘴要吃啊，他好像似乎他的存在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如果按现在这个功利的世界来看，这样这叫什么意义呢？但是各位，你在这里发现一个他最奇妙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种儿女跟父母那种心灵的沟通，那种带给你的喜悦，那种在你怀里的安息，那个是他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所以难怪很多这个有钱人都告诉我，陆家，现在趁你这个孩子不会乱跑的时候，你赶快多抱他。有一天你想抱他，他又翅膀打硬了飞走了，你想抱都没了。多少父母才回想到说，当你抱着你婴孩的时候，你心里那种满足，你突然发现那是你什么东西都不愿意跟他交换的，那个带给你的满足，突然让你觉得你的意义何其宝贵。人跟上帝本来有这种关系，圣经你注意看，他一再形容我们在上帝的怀里，当我们安息在他那里的时候，好像一个婴孩在上帝怀里那样，上帝的心得满足，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全人的一个意义，被称为 divine 神圣的安息。在这个神圣的安息里面，你的眼光不再一样，你看一草一木，你看蓝天白云，你看你周遭的人和事，你的心里会充满感恩，你的心里会满意喜乐，你的生命会发出光彩。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常常能够得到一些以前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得不到的呢？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突然那种的安息在主怀里的那种感觉，不但赋予他一个永恒的满足，而且让他在这个满足里面生发出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感恩，那种不同的眼光，那种超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神圣的传递，神圣的工作，神圣的安息，至少这三个方面让人活着就是人，他跟动物不一样，让人活着心里面发现，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他愿意让人活着再去追寻明白上帝，你在我这个特别的人上面你要成就什么样的心意。我想明天我会特别多讲一点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其实都有上帝一个独特的计划在你我的身上。除了 general， 除了一般的我们就是三方面的意义之外，我们更是每一个人要活出独特的光彩来。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在什么样的地位，你有什么样的学问，你有什么样的背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让上帝这个造物主的心意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好像做父母一定知道，当你儿女的时候，你对他有一个心意，你对他有一个盼望，你期望他将来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天父对你我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这里告诉我们十五节要认识这位主，如果不认识他，那么我们人生没有出路，我们人生没有真正的目标，我们人生还是看不清，我们还是陷在生命被死亡所结束这样一个噩梦里面。十六、十七节我觉得是让我们去认识主的一个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说，我要想认主认识神，我怎么认他呢？我现在可以承认有一个造物主，但是为什么就是耶稣呢？为什么就是你们讲的基督呢？十六、十七节这里提到很重要一件事情，人必须先认罪。如果你没有真正承认 你的需要。认罪是什么意思呢？认罪就好像你说我是有病的，所以我才要找医生。如果你说我很健康，我干嘛去诊所？我干嘛要找医生呢？我们就是灵魂生了很重的病，我们不知道。人类被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在创世纪一章二章告诉我们，人类被造本来是上帝的事情，本来上帝的心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本来人能够看得见的，人能够去揣摩，人能够真正的好像面对面这样很清楚的。但是人为什么现在不知道了呢？因为人堕落在他的罪里面，人把背转向上帝，我们得罪了上帝。而我们常常不承认的，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老跟我讲，他说陆家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一听就火了，爸爸我说你们都罪人，我说我好人后来我跟爸爸变了，我说爸爸我想起来了，我说罪人现在都去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说教堂啊，你教堂里面你们每个人都承认是罪人啊。后来我说好人去另外一个地方，爸爸说好人去哪里，我说好人都去监狱 他说怎么讲，我说你看监狱里面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该关在那里，都觉得很冤枉都找律师啊，都尽量说他好人啊，要早点放出来，所以我说好人都去监狱罪人都去教堂我说我这样的不好不坏，我说有点小错就在所难免嘛但是说犯罪罪人这太严重了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想法，罪人好像就是那些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的我说你看我不偷不抢，你看通通老师同学你们都称赞我好人，我说爸爸你们常常叫我称赞我很乖嘛，比弟弟乖至少很得意。直到我记得1979年那次重生得救。怎么重生得救呢？那次祷告里面我本来不要上帝的，结果我因为从上海到了东北在那里念大学，突然面对一个走投无路的环境，好像人生地不熟，前途茫茫那时候就开始想到上帝，我说上帝如果你有的话帮个忙哎呀你来安慰我一下。那时候最难过的就是觉得好像很忧伤想家。那一天圣灵提醒我，你要真正见到神的面，你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我说我有什么罪呢？突然那天圣灵光照我，让我想起来了，哎呀真的好久都想不起来。我想到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环境物质条件比较艰苦也没有什么零食可以吃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我一定说我要找一个饼干吃翻箱倒柜仍找不到一块饼干，怎么办呢？后来我在厨房找到一样东西一罐那个白砂糖上海人做菜都要加一点白糖我找到那罐糖就大喜过望，哎呀我说这糖一吃哎呀真好吃，就偷吃白糖越吃越想吃越想吃越怕，我说这个被妈妈发现那好孩子刀牌就砸了人人都知道我是乖乖牌的我说这是躲在厨房偷吃白糖其实倒是不好，但是又想吃怎么办呢？忍不住就老去吃后来我为了让自己平安一点，我就灵机一动把弟弟抓来把他找来，他比我小三岁其实他蛮听话的，很听我的话我说你过来干嘛？吃糖他说白糖有什么好吃，这做菜的。我心里想说不要你太好吃，你太好吃咱俩蒸起来就很快就吃光了不管你给我吃一口，他吃了一口可以走了打发走了，他一走我真想心安理得大口吃糖后来终于有一天妈妈发现了，来问了，问姐姐有没有吃糖，姐姐说她没吃过，妈妈问我有没有吃我很聪明，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妈妈你去问弟弟妈妈去问弟弟有没有吃，有吃过，所有糖全他吃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这个我以前觉得很得意，你看我多聪明所以我才进大学哎呀，就那天圣灵一光照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的背后，诡诈欺骗说谎什么都有。真的，那天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我突然一种的后怕，怕什么，我突然发现我跟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不如他们勇敢，我觉得我还不如他们，他们想的我都想过，他们想了做了进监狱了，他们想的我有这贼心没这贼胆，没做我进大学了，人看我是好人，人说我是一个国家栋梁，将来很有出息一个有为青年。其实呢，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多少的诡诈欺骗说谎凶恶。所以上帝给世人下一个结论，这是人没有办法否定的，那个结论叫什么呢？上帝看世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满心里面都是怀着诡诈，满心里面都有嫉妒，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生发出一种的愤怒，都会有仇恨，都会有贪婪，都会有一些不该有的念头，都会有这些。我们外表不过是被教育、被道德、被这些的面子、被法律这些所谓束缚，所以很多人很诚实说，其实如果单单以交通规则，大概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交通规则。不过很多时候是我们怕那个警察，反正没看见啊，没抓到，没开罚单啊，我们就过了哈。我们世上人都是这样，我们真正上帝看人不像世人看人，因为上帝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他看见人的内心深处里面这些的罪。而更具体的，这里提到两样事情，十六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第一，人类的罪就是骄傲、张狂、夸口。当我们说人定胜天，当我们说从来没有造物主，当我们说我就是上帝的时候，这是人类极大的得罪上帝。好像如果我们有一个儿女，他很优秀，去念了哈佛，念了耶鲁，拿到博士，但是他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父母，我就石头里蹦出来的，我就是猴子变的，我就是进化进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父母怎么称他呢？叫做大逆不道。上帝说，人类第一样罪是什么呢？张狂夸口。本来我们的生命是他造的，我们领受他的，我们呼吸着他给的空气，我们领受他的给的阳光，我们吃着他让这个万物蔬菜生长，我们却说从来没有上帝。上帝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罪。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得罪神在这里，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得非常清楚，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这成为他的罪。圣经的罪观跟世界上人讲的罪观不太一样，圣经的罪观是直接讲到人的心思意念动机里面，地上的罪能讲到你的行为。如果法律没有规范，如果法律没有抓住你，那么你就算是一个好人。直到有一天，所以我们常常大吃一惊，哎呀，这个人怎么会关到监狱里？他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呢？他不是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吗？他不是一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好人吗？我们为什么会大吃一惊呢？因为常常我们里面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被欺骗。所以上帝说，第一样的罪，你们有上帝，但是你们不承认他，或者你们去敬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假神。第二样罪是什么？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你看神的要求，神的标准，你知道善，但是你没有去做。我们的标准是我做了一些助人为乐的事，但是既然大家法不责众，既然别人呢，我只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就可以了，我不干坏事就可以了。圣经说，不是，不单是你不干坏事，但是如果你不做好事，你就是一个罪人。我们难道不是有太多的时候吗？明明我们所谓上帝放在人里面那个恻隐之心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常常让这个恻隐之心被消灭了。我们的是非之心都有的，但是常常我们有时候就溜须拍马，我们就顺大流。神给我们里面其实是非之心有的，有的时候报税的时候或者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混过去了，我们就该做的我们不做。上帝说，这叫做罪。有谁在上帝的标准面前能够降罪呢？有谁在上帝的标准面前可以否认呢？难道我们不是这样生活的吗？上帝说，你看啊，最明显的两条，你们还能够不承认是罪人吗？所以上帝要说，你承认罪人对你没有坏处，因为当你承认罪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在哪里得医治。这个医治从哪里来呢？从主耶稣基督来。他就知道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他才要上十字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你从那个电影里面不过是稍稍的看见他为我们的刑罚所担当的那个责罚是何等何等的重。为什么要被鞭打那么多次呢？为什么要受那么大的苦呢？为什么要流那么多的血呢？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深到极处，上帝看我们的人的罪，所以圣经上说，神把我们世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他为你我这群罪人流他的血，承担那些痛苦，舍他的命，但是也为你我他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本来没有犯罪，他是一个不能死亡的生命，或者说死亡不能辖制的一个生命。一个真正与神连接的生命，就变成一个不再被罪恶和死亡辖制的生命。基督徒为什么宝贵呢？为什么我们要苦口婆心的来跟各位谈福音呢？因为这个关乎到你我生死存亡。没有基督，没有福音，你我没有路，我们活在云雾当中，我们活在短暂里面，我们如飞而去，我们被罪压伤，我们被死亡捆绑。但是有了基督，有了主耶稣基督，他破碎这一切，一个拥抱基督的生命，开始不再一样的人生。这个人生何等宝贵，我特别想明天盼望各位有时间早上可以继续来，我们继续谈明天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到底怎么来活，如何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想结束之前，我再做一个短短的见证，谈到我的父亲。因为我以前对他很不谅解，我常常说，爸爸，就因为你的信仰，结果我们你受苦，他被送去劳动改造十年，差一点一条命送掉，后来变成转成那个肝肿大，开始因为很重的体力劳动，后来变成这个晚期那个肝硬化，到后来肝腹水，其实就是晚期的肝癌了。我记得他被送回来，不是人家把他放出来，是因为医生给那个劳改队说这个人活不过三个月，所以他们害怕，所以如果死在我们这里还要给他料理后事，干脆就把他送回家吧，就一块门板就把他抬回来。我印象非常深，看着爸爸被抬进门，那个肚子胀得大大的，那个里面都是水，躺在床上。那个时候就是妈妈带我们几个孩子祷告，我那时一面祷告一面埋怨上帝啊，你到底有没有，如果你有的话对我们家也很不公平。我那时没有重生得救，所以根本拒绝上帝。但是为什么我的父亲他为这个信仰他这样的坚定呢？我记得以前我老跟他，我说爸爸你，他那个时候那个帽子，那个大陆叫做帽子啊，就是给他扣上一个罪名啊，那个帽子叫做帝国主义走狗。我说爸爸你看你别的不好，你这个名称很难听啊，帝国主义哈，那年头我们对帝国主义深仇大恨，现在我们都来到帝国主义故乡，我觉得也奇怪哈，人生蛮讽刺的哈。那时候我们对帝国主义想到就咬牙切齿的样子好像哈。哎，我说你帝国主义还走狗，这我们都变成狗崽子，多难听哈。哎，心里面很生气。但是我就记得爸爸那次他要离开家去劳改的时候，他要出门了，他还回过头来跟我讲一句话，他知道我很伤心。他说陆家，爸爸告诉你，帝国主义长得什么样子你爸爸真的没看过也不知道。我父亲他从小是一个孤儿，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过世，到他七岁的时候他的爸爸也过世，无依无靠，一个孤儿，就剩下一个亲人，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姐姐，姐姐比我爸爸大八岁，对这个弟弟很疼爱，就担起父母的责任，就照顾他带领他。后来这个那个时候我父亲他在杭州，他是杭州出生的啊。那么后来姐姐出这个到了十七岁的时候，姐姐就出嫁到了这个温州去，那父亲呢就跟着姐姐去了，因为姐姐舍不得这个弟弟啊，无依无靠一个孤儿，就把他带在身边，就带到了这个姐夫的家里面。爸爸说一个孤儿啊，其实内心非常的自卑，因为从小没有父母的爱，感觉很害怕，但是呢又好像觉得不能够寄人篱下，所以他到了姐夫家的时候，他就跟姐姐说他要去出去做学徒。那时候他才十岁，姐姐说不行啊，姐夫也说你太小了，你就住在我们家。爸爸说不行，他觉得老是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后来他就去到一个皮匠的家里面当学徒去。他说那个皮匠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机器，就把猪啊羊啊那个牛那个杀了以后皮剥下来，就地上挖一个大坑，把那个皮放在坑里面，然后呢放浇了水，再浇一些石灰，就叫做削皮，要人跳在那个皮上面，跳在坑里面踩那个皮，把那个毛啊把那个血肉把它脱开。哎呀，爸爸说最难就是冬天啊，三九寒冬的时候，那个水是冰冷的，加上这个赤着脚在里面，而且那个石灰水都有很强的腐蚀。哎呀，爸爸说那个日子真难熬，每一天非常重的活。但是他说那个时候唯一的安慰就是只要想到姐姐心里很大安慰， 姐姐大概每个月会去看他一次。爸爸那个地方离姐姐家大概坐船要8个小时。哎，爸爸说最大的安慰就是想到姐姐，心里都觉得蛮甜的啊。地上至少有一个人是疼爱他的。他说有一次他下了工啊，这个回到他那时候住在老板家里面，就睡在那个课堂里面啊，地上铺一个草席。他说刚躺下，把那个门板都上好了，哎，突然发现怎么姐姐站在他跟前。他觉得自己没有睡着，也不像在做梦啊，很真切看姐姐穿一个蓝布的那个旗袍啊，就站在他跟前。哎呀，爸爸心里好高兴，说姐姐你怎么来了？然后就听见姐姐跟他讲了两句话。姐姐跟他说，建昌，我爸爸的小名叫建昌。姐姐说，建昌，建昌你不能靠我了，建昌你不能靠我了。哎呀，爸爸一听很难过，姐姐怎么说这个话呢？怎么让我不能依靠她了呢？他说奇怪，那天完全不像做梦，非常清楚。他心里在诧异，这姐姐门都关了，她怎么进来的？然后好像慢慢的，姐姐说完这个话，看她慢慢走下去了。奇怪，也不是走出去，好像地底下有一个台阶一样，她一起去走下去了。哎呀，爸爸说那天晚上她翻来翻去睡不着，一面流泪，很难过。姐姐说不能靠她了，什么意思？结果第二天呢，一早他又去工作，到了下午，那个老板派人把他找回来，说你家里给你来一个加急电报。那老板就念给他听，8个大字在那个电报上，一共8个字：你姐病危，立刻赶回。哎呀，结果老板一把那个电报念出来，我父亲就哭起来，他就开始大哭。哎呀，他说老板，我姐姐死了。老板说你别乱讲话，你这里说你姐姐生病了，你赶快赶回去，你姐姐没死呢，不过生病了。父亲说我姐姐死了。结果连夜坐那个船，坐那个快船。他说爸爸说他在船上就嚎啕大哭，哭到一船的人都伤心。这个孩子那时候我父亲才13岁，这么小一个孩子为什么哭呢？结果他上了岸就飞跑啊，往姐姐家跑，跑到快到家了，他说一眼望过去，那个我姐夫家是一个站在当地一个比较大户的人家，那个房子蛮大的，所有的门都大开。他一眼望去，中间那个中堂的门大开，里面一口棺材，上面躺着姐姐。爸爸说一看到姐姐躺在棺材上，他眼前一黑，他就晕过去了。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他醒过来，发现他已经躺在那个厨房里面，那个大灶头那个堆的那个柴草哈，他躺在那里。然后那个姐姐的婆婆啊，就是我姐夫的这个姐夫的那个他的妈妈，在旁边给他喂水啊，在拍他，建昌啊你醒醒，建昌你醒醒，给他喂水。爸爸说他听到那个婆婆跟他讲的第一句话，你姐姐昨天晚上10点钟断气。爸爸对婆婆说，我知道，姐姐来过了，姐姐来过了。爸爸说那个时候他虽然还不认识主，但是他已经知道一件事实，人有灵魂，原来人不是那么简单，人不是只是一个身体，原来人有灵魂。那个姐姐好像放不下这个最心爱的弟弟，断气的时候他的灵魂，我父亲告诉那个婆婆说他来过了，他来过了。那接下来我父亲他就打定主意，他不要活了。他说我怎么活呢？现在地上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他要自杀。结果他就在姐夫家呢，就趁他们不注意，就拿了一些那个砒霜，那个很毒的那种农药。他拿了砒霜以后，本来想就服毒自杀，后来想说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想要到杭州去看他的那个父母的坟墓。他说我要再看我父母坟墓一眼，我就在坟墓上面自杀，在我父母的坟上自杀。所以爸爸他就带着那个砒霜，他就离家走了。结果他说走了2个多星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他身无分文，一个小孩子就这样流浪，一路就问人家杭州在哪里，结果就跑到快到杭州了。他说有一天晚上就坐在一户人家家门口，又饥又饿又累。结果那个刚好那个主人走出来，一个老奶奶门打开一看，那个小孩坐在他门口，赶快把我父亲就让到屋里面，就给他吃饭，然后说哎呀孩子啊，你怎么这样破的衣服哈？然后就拿出一套衣服是他孙子的，他说我孙子跟你差不多大哈，那么就叫他换上啊，叫我父亲去洗个澡换这个衣服。 然后那老奶奶很好对他，老奶奶说你晚上你要去哪里，爸爸说我要去看我父母，老奶奶也不知道他要去自杀，老奶奶说你天黑了你先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走，爸爸说不行我赶路我一定要去，结果奶奶怎么拦他也拦不住，后来就走了，他离开那里就走了，走出去一段路啊，发现少一样东西，一摸口袋，哎呀糟糕，那个砒霜忘了带了，这个衣服给换了，这个破衣服丢在奶奶家他忘了哈，他又走回去敲门，哎，奶奶看到他很高兴，说：“哎，你回来，你今天晚上住在这里。”爸爸说：“奶奶，刚刚那衣服呢？”奶奶说：“你的衣服我给你扔掉了，都破成这样了，不能穿了。”爸爸说：“不行啊，我里面还有重要东西啊。”后来奶奶才知道，一问再问啊，砒霜。奶奶说：“你一个小孩子要砒霜干什么？这是毒药。”爸爸就哭起来了。爸爸对他说：“奶奶啊，没法活了，我活不下去。”我实在是想自杀，我父母都死了，我去他们坟上看他们一下，我就自杀。结果呢，这下奶奶不让他走了，死活不让他走，把他留在那里。你不能走，孩子啊！不但不走，那个奶奶就告诉他说：“孩子啊，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的想法，我年轻的时候，我丈夫过世了，那时候留下两个孩子，我一个寡妇拖着两个孩子，我根本不知道人生的路在哪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自杀，我而且死过一次了，自杀结果没死成，被人救活了，后来我还是要自杀。他说你知道吗，结果有人就在我想死的时候告诉我耶稣的名字，告诉这样的亲人终归会离开你的时刻，不是他离开你就是你离开他，但是天上这位爱你的父亲他不会离开你。奶奶，这位姓方的奶奶跟我父亲传福音，告诉他说你接受耶稣吧，没有耶稣你人生没有路，有了耶稣你人生的路就不再一样。所以每一次我父亲都对我说，我记得他去劳改那时他还对我说，他说陆家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你父亲老早就死了，不是因为你父亲带着花岗岩的脑袋，不是因为你父亲好像所谓要与人民政府为敌，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福音，你我不但身体的灭亡，我们的灵魂更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死亡。我感谢神，如今父亲的上帝成为我的上帝，盼望明天再有多一点时间给各位讲一些我个人的见证，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点点的时间，我知道我们时间已经不早了，但是好不好，让你忙碌的脚步，让你心头忙碌的脚步能够稍微的停顿一下，你思想一下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你思想一下两大障碍或者两个永恒的问题，明天你知道吗？生命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但愿我们能够谦卑在这位造物主面前，我们向他承认，也但愿我们在他的光照里面看见我们过去顶撞他得罪他不要他高举自己，如今我们愿意谦卑地说，主啊，你愿意我可以活着，我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啊，谢谢你给我生命，主啊，也求你帮助我看见我的罪，许多该做的事我没有做，这也是罪，当敬拜你我没有敬拜，这是我的罪，当接受你我没有接受，这是我的错，主啊，求你原谅我，其实你已经原谅了我，我相信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因为上帝定义要把救恩给你，他何等爱你，他知道你生命的苍白，他说孩子啊，来吧，回家吧，他要把真正的意义赋予你的人生，他要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光彩，走得更踏实，他让你知道他掌管明天，他让你知道你人生真正的意义，你为谁而活。当我们在这里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祷告的时候，我想请问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或者过去你听过他的名字，但是还没有决定要去接纳他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有感动，你愿意说，主耶稣，我想打开我的门，打开我心里的那扇门。主啊，如果你是存在的，你是真实的，主耶稣，求你进来。主耶稣，求你的光照到我的心里面。主耶稣，我向你承认我生命里面需要你，我向你承认我人生里面真是有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沟坎。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不但是我，还有我的家庭，不但是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前面的道路。主耶稣啊，求你，求你与我同行。如果你愿意这样向主呼求，我深信主是信实的，他要进到你的心里。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意的心，我请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决定。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在上帝面前，在这位圣洁神圣的上帝面前，你生命的主宰面前，这位掌管你明天的主面前，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你向他承认你的需要。你必定会经历到我所经历到的，我父亲所经历到的，我们所有基督徒所经历到的，我们被他接纳，我们被他怀抱，我们被他改变，我们被他更新。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你不要担心，不要有顾虑。我常常说，不要让我们的半信半疑，或者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顾虑，拦阻我们跟这个永恒的真理的相遇，拦阻我们跟这位真正生命的源头的接触，拦阻我们人生真正的幸福。你愿意你的人生真正不再一样吗？你愿意知道谁掌管你明天吗？你愿意你的人生真正踏在磐石上吗？我深信你不能没有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哪怕只是你的尝试，如果你是半信半疑，我会说你用你一半的信心，你会看见全部上帝在你旨意里面所要达成的。如果你一半的疑惑拦阻你得到这个真理，是何等的可惜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轻轻地举起来，因为神看见，神纪念。如果举手的话，可以稍微举得高一点。感谢神，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要再说，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日子是偶然的。当趁着我们还有动作、呼吸、存留，让我们去追寻吧，让我们去寻找吧。寻找的你必寻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我愿意再等你一下，我愿意再等你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跟上帝说，我在这里，主耶稣啊，我请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主啊，我愿意去尝试更多的了解你。主耶稣啊，向我敞开你的真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时间虽然已经不早了，但是我真是还要说，感谢神，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呢？我相信今天一定还有一些在我们当中，你可能从来还没有机会去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如果你愿意，我相信今天是一个机会，是神为你预备的。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呢？如果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因为神看到，也代表着你在意志里面的一个决定。这是照着圣经的真理，神他不愿意勉强人，他愿意人在意志里面来回应他的爱。如果有的话，我请你把手举得高一点，我可以看到。感谢神，我看到了。好，感谢神。如果你今天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或者你心里面跟神做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也悦纳你，也接纳你，你可以继续的来追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把今天晚上这几位在你面前举手的朋友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也同样把那些可能没有举手，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却愿意就近你，愿意来亲近你的，我们都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 亲爱的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说凡向你叩门的，你必为他开门，凡寻求的就必寻见。亲爱的主，愿你走进他们的生命里面，愿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也引领他们前面人生的道路，直走到永生里面。主耶稣啊，你不但保守他们的信心，主啊，你也看顾他们整个的家庭，让他们子孙后代都在神的眼目当中，在你恩典祝福当中。主啊，今天也求你纪念所有在你面前属神的儿女。亲爱的主，再一次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人生当怎样的行走，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只当说主你愿意，我们才能够活，我们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主啊，让我们真正坐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不让你伤心，让我们不偏离你的旨意。谢谢恩主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聚集，谢谢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愿你的圣灵不止息在我们当中做提醒、做安慰、做感动和交通的工作。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